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这个单元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何谓五庭心观。对于三宝已长养了性根，也想进一步修学的佛弟子，一定要找个让自己的心可以安住止息下来的方法。平常的心随着日常生活所需而攀缘散乱，随着烦恼妄想而起起落落，这样的散乱心没有能力可以止息下来，如理思维观察内法而升起解脱智慧。心若不能止息下来啊，各个佛弟子其实都有别别不同的因缘，有的是因为贪欲特重而散乱，有的是因为嗔恚特重而散乱，有的是因为愚痴啊而不能如理思维，有的因为骄慢特重而不能如理思维，有的因为过度于世俗法中寻思而心散乱不能如理思维，有这五种现象。根据个人的烦恼因缘，有这五种可以于相称缘安住其心的方法，那这五种方法就称为五庭心观。哪五种呢？第一种说，若贪欲重，应于不净缘安住其心；若嗔心重，应修慈悯而安住其心；若愚痴重，应于缘住缘起安住其心；若骄慢重，应于借差别安住其心；若寻思重，应于阿那巴那念安住其心。于这五种相称缘安住心就称为五庭心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来解说这五种。第一种是不净观，它对治贪欲。面对着有情色身毁坏以后，经过肿胀烂坏等朽秽不净为所缘，使得男女身色以及牲畜所产生的淫欲相应贪，能够因为安住于不净观，而将男女生根交合所领受细滑处乐受，当作清净想所生的种种希望欲爱与未着都能灭除这就是这个功德。那么因此呢，观待不净所缘，并且能够将心安住于此不净所缘，使得身色相应的欲爱淫贪的心能够得到清净，那是五庭心观中的不净观功德。第二种呢，说的是以慈悯观来对治嗔。若是有人于有苦有情，或者于有乐的有情，不管是亲人啊、怨家啊，或者是非亲非怨三种类别，以平等心而无怨、无敌对、无损害，升起想要利益他们的意乐，这称为慈悯所缘。 若称心特重者，常热恼不能止息，应于诸有情修习持敏，令称为薄，应这样思维安住其心。若作意要让自己的亲人得到世俗快乐与法乐，并不困难，而进一步作意要让非亲非怨者得到世俗快乐与法乐，也不困难，而要作意让怨家得到世俗快乐与法乐，这是最困难的。而对于怨家尚且要作意愿意让他们得到世俗乐与法乐，更何况说是亲人与非亲非怨的人，而不给予他们世俗乐以及法乐，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亲怨或者非亲非怨，都有五蕴生，都是无常无我的。从实相来说，无我无人无众生，哪有能称所称可说呢？接着还要这样思维，又一切有情都有生老病死等法，本性都是苦的，不应在本性是苦的有情身上更增加其苦，而不给予世俗乐与法乐。也不应当说你不想当怨家的善知识而不去摄受怨家，那这样就不是菩萨了。接着呢，再进一步思维，怨亲啊，其实是没有决定性，真实可得。这一世是亲人，未来世也可能成为怨家；而这一世是怨家，未来世也可能成为亲人。一切其实没有决定性的，所以应该于一切有情发起平等心，如是缘于慈悯观安住其心，对治称心的热恼善动。那么第三种，以缘起观来对治愚痴，它是怎么样呢？借由听闻正法、受持正法的增上力，正确了知有生才有老病死诸法，因为前一世造作爱取有身口意诸行，所以才会有这一世的出生。而这一世也是一样持续的造作爱取有身口意行，所以一定会有未来世的出生。而有事名色六处受，才会造作爱取有身口意诸业了。因为有无明，所以才会造作身口意行，而产生的是名色六路畜受未来是苦果的苦芽。那么是名色六路畜受都是本无经由，由以善坏不自在无常无我的。能够正确了知名色五蕴既然本无经由，由以善坏不自在是无常无我的虚妄法，那么于自己亲自经历因缘所生五蕴诸法缘起性空的境界后，能安住其心，就能够如理思维对治，不知五蕴是生死法，不知五蕴是缘起性空，而保爱五蕴我见我执的愚痴。那第四种呢，借差别观对治骄慢，指的是什么？就是借由听闻正法了知众生是由地水火风空势等六界和合所成，对这六界能正确结了，正确寻思，地它是坚硬相，水呢是湿润相，火呢它是暖相，风是轻动相，势是了别相，空界呢是虚空相，又能够正确的寻思，这一切界都是无常无我无男相无女相。若能够于此一合相中的界差别性，就是说在这个一合相中的这个界差别性，性不能了知说有这些种种的这个性的差别，那由这个界差别的和合五蕴生来发起高慢，由界差别所合成的五蕴生发起什么高慢呢？人我比较、男女相比较、身份地位尊卑比较、正量高下比较、在家出家比较而生高慢，这就是颠倒了。因为一切有情五蕴生都同样是地水火风空势所合成，个别界都是无常无我无男女相，合成之法如何能常住不坏而有我及男女之相呢？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种，以安那波那念对治寻思。这安那波那呢， 一般人会有的翻译成安那班那，或者直接讲安班，其实都是同样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那有佛弟子呢，心多在世俗事物上寻思而善动，应该于安那波那念正勤修学爱乐来驾驭其心。寻思善动若能够消除，那么心就能以所缘正法能够解快速安住，专注于应该正思维、应该正观察的清净解脱法，来发起止观的功德用。而这个安那波那念，它有五种应该修习的次第。这五种应该修习的次第呢，我们来举《瑜伽师地论》中弥勒菩萨的开示为大家解说。论中这么讲：又此安那波那念，应知略有五种修习，何等为无？一、算数修习；二、误入诸蕴修习；三、误入缘起修习；四、误入圣地修习；五、十六圣行修习。那在这个论中，弥勒菩萨说，这样的这个阿那波那念有这种五种修习的次第。第一种就是算数修习，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数习。那么接着呢，还要进入第二种层次，就是要误入诸蕴修习。接着还要进入第三种层次，要误入缘起修习。接着还要进入第四种，误入圣地修习。那接着就是第五种，要入于十六圣行修习。这整个完成才叫做所谓的这个安那波那念的修习次第。那么在到第四种误入圣地修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见道断我见。接着呢，第五种十六圣行修习，就是要能够进入修道来断除我执烦恼。那么以下呢，就针对这五种修习次第来为大家解说它的内容是什么。第一种算数数习，指的就是算数修习，指的就是数习。那它是依止于呼吸的入习出习，以这个入习为一，或者以入习与出习为一，来进行一到十的算数，而让心能够安住这个算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不散乱。那么这一到十的中间倘若散乱于入习出习之外变成说攀援于其他的妄想，那得要从头数，从头来数，从一来数，中间只要中断，就得从一从头数这个是多数道场所使用的方法啦。倘若能够中间不间断，将使得意识心随意入习出习而不动摇，清楚明白，爱乐安住。而若不是源于出入习的念，就会被昏沉睡眠所缠绕或散乱以外。因此呢，修数习的人，他是爱乐于这个源于出入习而安住的。而数习不乱的功德有二，第一种就是能因此降伏攀缘，因为平常的心是散乱于外，散乱于这个色声香味处，散乱于外面的事物。那么借着呢，能够以自己内心的这个身中的这个入习出习为缘，然后呢，从一数到十安住了，那么这安住的过程里面，就降服自己的心对这个外五尘的攀缘了。第二种呢，能取于入出习相，因为平常意识心散乱以外，攀缘种种外界的外法，那就不会去注意到自己这个入习出习的相貌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说，在第一种能从一数到十而安住以后呢，那心应该要弃舍算数，而随出入习不散乱。因为在从一数到十不会乱这个时候，心能安住以后，还有个次第，就是要转进叫随习。也就是数习呢，它其实基本上也是有次第，数习从一数到十如果不能安住，当然要持续的从一数到十，而能安住以后要转而随习，随着出入习而不再数数。能随习也有两种功德，第一种就是能因此而舍诸攀缘，第二种就是能善于取这个入出习之相。 因为在这个能够随意入出席的时候呢，这个心的定的那个力量又比较强一点，所以呢，他能够随意这个入出席，就能够舍掉他这些对五尘的攀缘。同时呢，也因为是随着这个入出席，所以更能够善于取这个入出席的相貌。那么能够随喜之后啊，意识心就能够一心不乱了。那意识一心不乱以后呢，就能够善于安住自心而观照内法。一般道场的学人啊，若能从属随到止的阶段，让意识心安住不攀缘于烦恼，就会称这个清楚明白一念不生为开悟。其实这是个大误会啦，因为呢，他们会认为说啊，现在我的心已经可以这个不分别了，其实它还是分别。那会造成这个误会的原因，当然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教导他们的善知识教导错误，教导他们说你打坐数息啊，这个心只要能够这个对外不分别啊，就好像是自在啦，那就是开悟。那一念不生本身其实还是从意识心散乱心的这个情况转变而来的。那既然是意识心的境界，意识心本来就是虚妄法，怎么可能说从散乱心转到一念不生就会变成真实法呢？哦，所以既然是因缘所生法，就一定是因缘所生法，本质是不会变的。所以一般道场呢，就把这个一念不生当开悟，其实真的是这个大误会，而且呢是一个大妄语啦。不能了解说安那波那念中属习仅是第一个层次方便而已，应当知道要转进第二个次第修学。那一般道场的学人产生大误会，刚刚为大家说的是因为这个随喜的善知识没有为他们解说正确的解脱法道与佛菩提法道。因为在没有解说这两种法道的前提之下，那么就会误会说把意识心能够从散乱心调伏下来成为一念不生，那就是开悟。那如果说能够正确的来认知解脱法道与佛菩提法道，就知道说意识心的本质它就是因缘所生法，它是生灭法，它不可能转变成这个金刚不坏的法，它不可能说它从这个善乱心转变为一念不生就变成不会毁坏。所以呢，因为没有将缘起性空与般若空正确的解脱解说那个差别与光年，那就是一般道场的善知识其实在这个教大众属习的前提之下，应该要先解说缘起性空与般若空它这个内容的观点是什么，差别是什么。缘起性空它这个法呢，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啦，如果单独存在那不就变成断灭空吗？所以缘起性空它一定要以般若空这个为这个母法，由般若空来出生现象界的法，现象界的法才能够缘起性空的相貌。而般若空的法是哪一个新的法？绝对不是意识心的法，也要为这个大众们说明。因为现在要修这个止观的心是属于意识心，而意识心本身是缘起性空的法，让心能够止息下来，就是要去寻觅那个般若空的心，也就是真如心，那是另外一个心，那就是第八世如来藏心。所以说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就是他们产生大误会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错误的要将虚妄的意识心修成金刚不坏的心。那这样的话变成具足我见而不思堕在我见中。那么前面呢，属习能够安住以后，接下来就要悟入诸蕴修习，这个就是所谓的五庭心观安那波那念中的第二个修习次第。意识心能以属习方法安住而不动摇，接着要作意观察入习出习所依的五根身，它是色法，是属于色蕴，能领纳出入习的是受蕴，能取出入习相清除了之的是想蕴，入习出习的造作就是行蕴，能分别出入习与境界的就是事蕴，而能够没有颠倒的了知亲见唯有五蕴诸行。而这些相貌呢， 如果说是意识心攀岩于外，善乱于外，就不能这个如理来观察了。所以说要能够观察说有这五蕴法的存在的前提，就是要能够让心止息下来。而阿那波罗念的前面的数息的方便，就只是让心止息下来。所以接着最重要就要进入悟入诸蕴的修习，要悟入说现在这个意识心本身它是属于什么法中，那么这个出息入息要依什么而有，依色蕴而有，没有这个色蕴就没有出入息。所以呢这个五根身本身是属于色法，会毁坏的。那能够领纳有这个出入息的本身，这个领纳就是受蕴。同时意识心本身呢，它能够取出入息的相貌而清楚了之，那就是享蕴的法。出入息入息它不断的造作，这就是行蕴了。而现在本身能分别这出息入息的以及当时所处的境界，它就是世蕴的法。所以呢也能够就是因为这样子，确实可以说来观察到五蕴它各有不同的法相，色法与四种心法它互不相似，刹那刹那变化而不能常住。所以对于前面说悟入只有五蕴诸行，也要知道说色法与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只有将善乱攀缘的意识心调伏止息下来以后，根据呢所听闻到的佛法正知见，以入息出息为方便，来将意识心随着刚的属息，接着呢随念随着这个息的入出叫随念，而随着自己能够止息下来随定，而能确实观察五蕴我身的相貌。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如果有了道场教导信徒们修习这个属习的方法，但是却没有告诉他们说在佛法中这个属习到底是角色定位在哪里，然后佛法本身的知见要先认识的是为什么生死之苦，为什么会有出生，那自己现在要修学属习的心是什么心先了解说原来这个就是意识心，是生灭心，是生死心。那么要能够正确的来自己能够现前观察到这个相貌，所以呢要以这个属习为方便。那这样的话有这个前提，把正知正见都先建立以后，再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修学止观的这个方便里面来。那能够悟入这个五蕴诸行以后，接下来第三个层次呢要悟入缘起修习。那悟入缘起修习就是以属习为方便悟入意识，一念不生当中唯有五蕴诸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前面的这个悟入五蕴这个法里面呢，一定要现前领受到说在意识一念不生当中并不是开悟，而唯有五蕴诸行有色受想行识，以入习出习而领受到五蕴诸法。那么此出入息依五蕴身心而有，身心依命根而有，命根呢依过去世造作身口意诸行而有，此过去世身口意诸行依无明而有，悟入无明若灭，身口意诸行就灭，也就不会有命根，当然就不会有五蕴身心，出入息就灭了，这样来悟入缘起而修习入观。所以要能够进入到说悟入缘起修习，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能够悟入说哈，唯有五蕴诸行。那么这一点呢特别在这里为大家这个申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五蕴诸法是我们在限量中可以观察到的，只要能够这个建立正知正见，而且呢佛陀在阿含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五蕴的相貌，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各种这个五蕴的相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可以从自身的限量中来观察确认，确实有五蕴诸法，而这个意识心本身所处的它是属于识蕴。所以呢，如果不能悟入这个五蕴诸行，那当然接着说要悟入缘起，那就会误会了。所以呢能够悟入五蕴诸行，接下来再悟入说这个五蕴法到底它为什么会存在，色受想行识为什么会存在，而不能去假设说这个意识心是有个系意识， 那么这个信义寺是常住不灭的，不能做这样的假设。假如说是做这样的假设的话，那么表示说他没有真正的领受到唯有五蕴诸行，而心里面却是期待的说，这个意识心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它是属于信义寺，它跟意识不一样。那么这样子就等于说自己没有领受到唯有五蕴诸行，那就不能再进入缘起修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解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世蕴真义平时导师著，本书针对世音中之意识心的体性做极深细的剖析，详细解说世音的真实义理与观行世音虚妄的方法，宣扬正真之二圣及大圣菩提，学人若能细读之后，依如实观行，必能断除三伏劫成出果人。